诸佛正法兴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光，我以所求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兴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光，我以所求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兴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光，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佛的基础的一些教法。所以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呢，就是说哪些是必不可少的就佛法的精要，应该就是不论是过了多久，所以都是始终不变的一些主题。所以说有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过去的环境很不一样，所以说可能过去适合的一些行为方式，在现在来讲的话，要就是一模一样的去完全照搬的话，也许会有一些困难。有些人能做得到，但是做得到的人也是极少的。所以佛法本身是利益终身的。过去的时候，就是内地也有很多大德就说佛法在人间，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样，或者是有时候提倡这种佛法在人间，就是人间佛教。因为这个解释概念，这个好多种的解释，但是佛法就是要惠及众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有一定的这个善巧方便，或者说可以就是随着不同的时代呢，就是说根据当时的生活方式和人的这个各种的精神的一些需求和状态呢，就是做相应的一些改变。所以不是说改变佛教，就是说这种让别人了解佛教的这个方法上面，或者是你自己可以坚守的有一些事，但是别人不能做到的，这样子的话我们能够就是让别人能够受益的，有一些这些法门呢，就是很重要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大多数北传的这个佛教里面呢，藏传的汉传的佛教里面，就是过去行持的这种托钵乞食的这种生活方式，几乎就是只有个别的寺庙在做。这个也是根据就是别解脱的这个道路上面的一些做法。在一些南传的佛教里面呢，至今还是很兴盛，而且那边有一种当地的佛法的这种氛围和文化嘛，而且那边就是一年四季当中都有物产啊，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上千年来就是甚至一千多少年前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大家都所以做供养的人，这些他们也是排队在这个马路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如果去南传佛教的一些国家，或者从其他的频道上面应该也能看到。所以特定的时间呢，他们走在一条街上面，沿着这个街道走的时候，其他人就在差不多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准备供出家人的这种的食物。但是因为在北传的佛教里面，这个不是一个整体的大规模的流行起来的一个状况，没有这种社会风俗。有些时候过去的时候可能也许是因为这个物产啊，这些有些地方并没有那么丰富。再一个来讲的话，一些文化上面的差异，以前说就是说就是每一个人要自己去做劳动才能获得食物呀。有些有这种的文化嘛，所以以前那个泰国的大师阿姜察，他们把一些弟子和带到英国，好像是英国的某个地方，就是纯粹的实行这个南传佛教的生活方式，也会去 周边的一些白人的社会当中去做一些托钵乞食的这种生活。但是那时候他们就是那边的基督的文化和他们是有那种奉献啊种种的一些精神和文化，但是他们的做法和那些有点不一样。当然这个在西方世界时常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呢、啊、就是带着那个募捐的这些箱子呀或者是一些牌子呀去各个店面呢、啊、去偶尔能见到这种事情，就是去就是募捐的，或者是站在某一个地方啊商场啊街道上啊，或者是在church 里面都有一个小口袋啊，你可以就是做捐助这类。但是就是说直接要食物，而且食物有一些地方的人还是会有很有讲究，不吃这个五辛呢、啊，然后特定的时间不吃呀，或者是甚至有些就是里面有这个面呢、啊、这些里面有蛋呢、啊、有其他的那些馅儿上面说不清楚的那些不能吃。然后就是在这种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不多说太多话。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他这里有很多细节上面的一些规定吧，就是所以这种的生活方式，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的生活方式呢在北传的社会当中其实不是那么就是广为接受，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禅宗的一些传统当中有说一日不坐一日不禅，还是就是一日不食这种的传统，他们自己耕田啊犁地然后来就是种菜这样子。现在的很多一些佛教的团体比较大的，有一些有自己的农场啊怎么样。但是又在另外一些里面呢，就是说按照戒律你好像是不能够就是犁地啊那样去生产，然后做一个很企业化的，或者是说甚至以前在印度比较热的四季都有水果蔬菜的那样的社会里面，其实应该不是太难的，就是做这种就是托钵乞食的这种。然后佛爷就开始其他的人说，我们平时一些北方南方的观念有点不一样，比如说你现在去印度有一些修行者，他们去一些菜市场啊或者是去花店啊什么的，其他人是很愿意就是把他们当作是积福的那种的机会行善，自己不能去羞耻，有其他人去羞耻的话我是作为支持，就像有些人支持学业或者是支持某一种的事业一样，他们是有这种的精神那种食物上面支持别人去修行的这些。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的话，那可能就是不一样的，就是这种的观念建立的这些状况不一样，他们觉得我在失去东西，而不是说我在精神上面或者其他方面我有更有意义的一些东西正在就是实践。所以这些差别呢，就是有一些可能一段时间可以，在另外一段时间又不合时宜，好像初期传佛法的有一些时候，后来又是有一些碰到一些这样那样的改变，所以有的。所以今天当然不是要跟大家说这个托钵乞食的怎么去做这个或者是这个里面的一些细节，而是说佛法里面还有另外一些内容呢，就是什么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应该学习应该了解很重要的一些要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我们这个照片上面有一个照片呢，这是那个瓦拉纳西的那个鹿野苑，就是佛初转法轮的这个地方。那佛陀29岁离开就是皇宫啊，这时候那个罗侯罗才七天吧出生，儿子出生七天嘛，之后呢佛就离开了王宫去就是苦修六年嘛，第七年的某个时间他就就是当然回来了。然后后来包括耶稣陀罗还有罗侯罗他们都出家了，就是他的原来的这个 太太呢，就是耶稣陀罗，妻子就是给他解释他的初衷啊，就是开始的时候说罗侯罗跑去接佛陀去在王宫里面，但是耶稣陀罗他就是有点藏起来，说曾经毕竟他被这个释迦太子遗弃了，所以他有一点想他真的有心的话他会来找我的，所以佛呢就是当然会去找，找了以后讲了，就是应该让他不是说讨厌太太或者是不喜欢儿子而离开的，他是真正真正有巨大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心，所以这种的缘分，他和他太太的缘分是可以追溯到燃灯佛的时代，就是佛曾经想就是在面见燃灯佛前的就是供花嘛，当时说有国王啊怎么样全花都安排好了，但是他看到燃灯佛，看到就是这个佛的过去是有极大的缘分，知道将来他会成佛，所以在他的加持下就看到有这个一个女生呢在那边带了七朵莲花，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说我可不可以请这些花，当然他就说这个就是送给佛五朵花，然后并发愿说未来就是结这种缘嘛，所以后来这个是这样子，所以说后来就是姨母我们所说的那个这种达赖道，他出家的时候就是耶稣陀罗他们也是就是出家修行嘛，所以这个在这个当然这个是在这个之前呢，出转法轮的这个地方也是瓦拉纳西，瓦拉纳西应该是湿婆神，印度教里面湿婆神的非常重要的圣地，但是在离这个瓦拉纳西稍稍往北吧，往走一点的地方，其实比较近的，多少公里，也许15公里还是多少公里的地方，就是现在这个照片上的这个地方，佛出转法轮的地方，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佛陀给予乔成如和其他的一些五位这个跟他一起去苦修，开始是为了照顾他，后来就是跟他一起修行的那个苦修六年当中的一些人呢，就是传授四谛法轮，就是我们所说的常常所说的这个四圣谛的这个法义。所以说我们因为有些人会有一种的观念呢，觉得说我们是大乘佛教，那小乘佛教的这个法的话好像就是不是那么重要，对我们来讲我们是这样子，但是其实事实上面四谛法门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缘起的法的整个含义在里面，所以它是整个佛法的这种支柱一样的，或者是基石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把南传佛教的这种原来叫小乘或者是基础乘，就是基乘的这种基石一样的，就是佛教的基石一样，所以就是基础乘嘛，基乘，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有才会就是这样说，它是一个就是没有这个基石的话上面的这些都不可能有的，就像一个梯子楼梯一样，一下子盖一个高层也不可能的，但只有拾阶而上，所以你才能登高望远，登到高处，但是你发现登高望远的后下面的这些每一个阶层的这个基石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有很多人呢不是直接相应于某一种的特定的密续的或者是大乘的法，开始的时候甚至结缘入佛门的时候你直接跟他讲一些大乘的这种广大的发心，他不一定不但不能接受，觉得可能跟佛法不相应，但是你跟他就是解释四圣谛啊十二因缘的话，他感觉这个在讲一个真谛，就很是一个实在的实相真实的状况，对事物的真理就是内在的实相上面呢就确实有了解，所以说可能就是说进入大乘的有些人呢曾经像世亲菩萨他也是一样嘛，开始的时候他不是学习大乘佛法的，而是非常精通这个南传或者就是小乘的这个教法， 说一切有不这种的教法。所以说就是他这个著有这种俱舍论啊这些嘛。所以后来呢就是说越研读以后，就是从这种见地上面受了无著菩萨的影响嘛，他哥哥嘛，就是同母异父的哥哥，受他的影响以后，后来就是对很多的经典呢做了这个注释，对很多论点做了注释，包括无著的菩萨的一些论点呢，弥勒菩萨的论点这些做事。所以说类似于有一些是因为有结缘于基础乘或者小乘，然后才就是进一步结缘于大乘。好像最开始鸠摩罗什也是接触的时候，他不是一开始也是去学习去尼泊尔那边嘛，跟着一个小乘的就是我们说大和小的时候，有时候有这种某一种的就是怎么讲重要不重要的区分一样的。其实基础乘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说现在有一些教法上面叫巴利文的传承，这样子的话可能是更适合的一种的教法。所以说我们就是大乘的或者是说菩萨乘的这一些呢，就是梵文的这个传承。所以就是梵文的传承，就是中文和藏文的这种的传承嘛。所以说在这些当中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学习四圣谛这些当中呢，要非常的重要，就是了解这个是佛法的一个整体的关照当中的四圣谛的教法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南无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经，释迦沙门所用，这个角度相应于就是苦集灭道的这几个法，然后单独从大乘或者是某一种密乘的见解可以讲四圣谛，但是这些不是我们今天牵扯的内容。所以刚才我们在说这个世亲菩萨啊，就是转为这个鸠摩罗什，他们是转为这个从这基础乘基乘的这种重要性，适合次第修行的这些增上富慧的方法。因为基础乘而入佛门的，也是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样，有一些一下子要说要为所有众生着想，这样的话有些人觉得这个不现实，我做不到，所以不相应。但是说你自己要离苦得乐，要解脱，那要就是就是成就涅槃，这样的话，那他能想得通，觉得每个人都在谋福祉，谋求某一种自己和别人的福祉，那有些人就是自己为重嘛。那小乘或者是基础乘的这个观念，并不说没有慈悲心，有些人理解成小乘没有慈悲心，不是没有慈悲心。而是他的愿心当面没有那么大的愿力说度一切的众生那种的，就是他觉得就是说每治疗嘛，直接疗疗就是每个人应该有一点做多少有一点那种虽然有慈悲心，但是实践的方法上面呢，就是以自己超脱的这种的道路为主的。所以我们第一个意思是说所以我们某一种的形象上面的大乘佛教的追随者，或者是有些人是比较实在的大乘佛教的追随者的话，应该整体的关照佛教，同时呢就是对于任何小乘的宗业，因为在很多佛学院里面其实还是会学到，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俱舍论呢，这些是很重要的论点，大部分的大乘佛学院里面也在学嘛，但是事实上面主要是以说一切有部的这种见解为主的这种的内容。所以说整理的嘛，就是说一切有部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所整理的。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就是说有些人见到小乘佛法的罗汉呢，就觉得好像就没什么了不起的。 只有佛菩萨是很了不起的。你可以这样从某一种究竟不究竟的大乘的观点是这样子没错，但是罗汉的成就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就是非常的珍贵啊。所以我们承认就是三圣的果位嘛，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包括罗汉的这种的证悟。所以我们常经常读到的佛的很多经典里面都是罗汉和某一个佛的对话，某一个菩萨的对话。如果没有罗汉的话，那些佛经里面的经怎么办呢？是吧？所以我们应该了解这个。所以说，那佛当然有佛典的故事里面和其他里面，我们有时候看到说佛示现神通啊，对外道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对他的弟子教导的时候呢，其实不是以示现神通的为主的一个教导，或者是能掐会算啊，或者是说讲某一种的只是说世俗的规矩呀、啊、怎么样接人待物啊，就是怎么样去吃穿住行，婚丧嫁娶上面的一些就陪伴和那些就是怎么讲呢，做某一种的诗歌呀，或者是这种的吟唱啊，这些它不是这样子，它是一种佛讲的根本的点，就是提升智慧而获得解脱。所以讲到这种二谛四谛了解真相，要求就是学习闻思修，然后怎么样去改变错误的认知啊、错谬的这些见解和行为，然后逐渐呢就是学习和修行当中呢最终达至解脱和证悟。所以这个是佛法的内容的这个开始的这种意思。所以在其他的一些里面呢，可能就是说每一个这些传统都不一样嘛，有些是信主神这样子，他只要你有信就可以，就是有信心者得永生，或者是类似的。或者是有些佛没有说我是神或者是主，也没有说他是神的这个信使呀，或者是这类的，他只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心和这些作为上面去取善舍恶，自尽其要，证悟实相，就是这个上面。那在一些的宗教里面呢，就是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权利一样的，只是在王室里面信，或者是某一个种姓里面去信仰，然后其他的有些女神也好，或者是某一些所谓的贱民也好，在印度也是，他们没有权利去某一个寺、某些寺庙呀、场所呀，一起共同得到这种的，就是这种沟通啊、交流啊，或者是受教育啊、权利啊这些上面，因为这些上面的是有这种，所以有些好像是受到神的特别眷顾的一个民族啊，或者是某一个种姓啊、某一个特别的群体啊。就是获得特别的恩准的某一个阶级啊、阶层啊，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是违背佛的根本的宗旨的。虽然有些人会说啊，佛教里面也有好像说，就是得去到天，就是去到净土以后是转为男生啊，或者是没有男女的这个差别啊。那阿弥陀佛是什么相，就是什么相。所以我们说的四圣谛的时候，就是说佛教里面的就是性别的这个差别啊，这些上面根本上面是一样的。我们不是刚才就讲了佛的姨母还有就是过去的太太以及儿子，以及记得当时大爱到出家的时候，释迦族有500个就是女生一起出家嘛。所以其中一个就是那个耶稣陀罗，那包括受戒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根本上面就像毕业一样，高中我也是不能说这样比较吧，但是意思说分别解脱戒里面的这种比丘、沙弥、沙弥尼、比丘尼这些上面是一个等级的那个受戒的。然后按这种来讲的话，其实也没有所谓的就是在个别的经典里面，可能这个是随顺了当时的这个印度的某一种的某一种的文化一样的，个别经典里面说就我们所说的这个要得转男生啊这种的观念，但是其他的很多里面并没有这样 去要求。应该这种要求的也是个别的这些某些点基金里面有的。而且这个上面的理解的意思也有在其他里面经典里面说，这个男女的这个佛经常说到这个男女的这个，这是什么意思，专门有解释吗？上一次我们在哪一本经里面，好像大涅槃经嘛，大盘涅槃经里面好像是说这个并不是，在有些里面好像似乎是男女指的，在另一些里面又说那个指的其实是说能够有了解自己有如来藏的，这个所谓称为男，如果不了解自己有如来藏称为女，所以并不是性别上的男女，有这样讲。但不论如何，它应该不是一个佛教里面的根本的问题，因为他刚才讲的根本在讲就是学习智慧了解实相嘛，就是从这个角度看。所以以前在藏地也有这种说法，就是佛法没有主人，谁去修行谁精进的话，谁就是佛法的主人。或者是以前藏地最大的这个佛法的那种传承系统，是一个是格鲁派的这个传承嘛。他们的就是创立从宗喀巴大师以后，他那个位置是就是不是一个固定的，就是谁的学问就是受到最大的认可，慢慢推举的，所以变成精习法座的这个就是法师。所以也有这种说法 ,Gerdan Chela Dobomi, 就是甘丹的这个法座，精习法座这个没有主人，就是也是谁就是修行这些上面很认真的话，那就是谁。所以佛也讲了类似的一些话，过去的时候像我们说的佛就摄受诸多的弟子呀，就是说他不论是这个释迦族曾经被阿舍世王啊这些有巨大的伤害，但是他最后阿舍世王也变成他的这个弟子，偏毗娑罗王这些，然后有一些像优波离，他是一个剃发的一个人嘛，就是属于首陀罗属于那种的贱民一样的，但是他也变成这个世尊的弟子，这个有很多故事嘛，都是佛。优波离问佛说，这个我这样的身份就是被只能配就是理头发这样子，当时认为是一种技术活嘛，有很多技术活的那些包括铁匠铜匠那些很多就是身份是认为是不好的，所以说佛就跟他讲说，就是水能解渴，不论是谁喝了佛法是这样子，然后也讲到说火光啊出现的时候，它不会只照亮一方，它是四周都照亮的，用这种的方式来讲，就是说人根本上面没有什么出生的这种忧，和这个是世俗的约定，但是不是佛法而是因为行为也许是恶而遭罪业，行善或者是智慧而得这种安乐，所以这些上面行为上面有这个善恶以外，就是就是尊贵或者是带来痛苦的那种的愚痴以外，就是出生作为肉身的话，其实没有立在这个肉身上面的标准，所以佛陀有他的就是另外比如说铁匠还有什么专门挑粪的人，有一个人嘛叫什么尼提吧，好像类似的，他也就是跟他讲了很多，我跟你做的是一样的工作，尼提很感动说，连小孩子都欺负我这样的身份，为什么怎么世尊会说我和你是一样的这种工作呢，或者是这样佛想说你在帮助其他人清理他们家里面的污垢啊，就是除这个大粪啊这些那些是只有富家人有那些嘛，然后就私人的用的厕所一样的，然后他说你是在帮助他们在这种的环境上面和就是外在的或者是说这种的，但是佛是内在的，就帮助他们清理这种毒素一样污染一样的，所以我们事实上面都是在清理，就是别的 就是帮助别人以某一种亲近的方式，亲理的方式。所以佛有其他的一些，包括他的一些亲戚也有刚才讲的，应该是释迦族都灭了，就杀了很多人，这样的人呢，不，他可能就是不会渡吧，因为释迦族那么重要，但是一样被摄受为这弟子。然后有这些，也有这个小孩哦，有些不是年长的，就是人，富人，贫穷的人，杀人放火的人，饮酒作乐的人，或者是就是说也涉嫌神通啊，或者是懂医术的人，像我们所说的这七婆啊，他们是懂医术的人吗？还有就是有些是国王的太太维提西，他们也是就是佛的弟子。所以佛不仅是人，就是非人呢、啊，就是也去这个刀立天呢、啊，去度化天人呢、啊，所以人非人等就一般这种比较多嘛。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佛就是对于所有六道三界六道的众生呢，都有一样的慈悲心，并不是某一个宗教是以某一些人的特权呢、啊，某一些人的这种福祉啊，这个上面。不是这样子，只要因缘遇到的时候，都应该是像刚才讲的光照的太阳和这个喝的水一样，这种的观念去了解佛法是如此。所以我们那世间当中是不是有这种的这些，好像就是一个一个的系统啊，轮回那个活佛转世系统啊，这个有历史地位啊，那个没有啊。这个是就是好像我们是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也会说这是大活佛，那是小活佛，或者是这个是什么这样的观念嘛？这些是历史的产物，它不是佛法。所以佛法当中呢，并没有你看这个分别解脱戒、菩萨戒、密乘戒里面没有设这种的机制，但是过去的时候一些寺庙和就是一些传承接续的必要。而就是在当地的文化里面产生了这些现象，像南传佛教里面呢有这个僧王的制度，这个也是比较后期才有的一个制度。有些是为了所谓这种跟国王的这种关系，用来就是国王为了就是某一种的因为有信仰的人呢，他们会比较倾向于从信仰的方式来解读一些对，就是接受和不接受，甚至产生纷争呢、抗争呢，这些种种的上面是佛法是有这种调和各方啊。过去的时候，清朝的时候，不是蒙古人、满人这些，和其他地方有冲突的时候，总是让一些佛法的高僧去解决问题。出面的话，很多都就是不用费很多的劲。所以，这样以后，僧团里面也有僧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僧王本身不是那种佛教里面的，就是佛法的那个本意当中没有僧王这个概念，所以其他的就是所以有人的社会的话，他也会多少在当地的这个社会和氛围里面，可能比较实用性的一些做法，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一样，最主要的是说烦恼我执种种的这些。受这样的奴役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了解到，然后一边就是放下这些上面。那佛法跟其他的过去在印度社会已经有的某一些是有差别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社会，不一定是印度的社会，在有些里面呢，就是不问过去来世，只关心今生今世，有这样的一种的文化，在这个这种的在印度也有，就顺势派的那种的观念，认为说其实宇宙怎么形成的，或者是说这些是土水火风啊，就是空这种五大元素，这些消融的时候没有什么，有一点否定就是精神的那种的延续性。他们这个现在的很多主流的那种西方科学应该也是这样子，就是认为心是一种身体机能的一种产物，所以并没有单独的意识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流转延续的这个。所以说对他们来讲，就是讲到转世呀，或者是这样的话，都是 就是不是他们所要管的事情，甚至是他们觉得很排斥这样的观念。所以这个又就是说并没有就是离于就是可以离于肉体的某一种的意识，或者是轮回在心，就是转世，或者可以这样说吧。我们所说的续，就是其实讲的就是意识的延续。意识的延续这个部分呢，意识之合或者是某一种的延续性，对这个方面的粗大和细微上面，我们的现在的一个观点就是一般来讲的话是说，对细微的意识还没有了解，所以才会有否定的这个观念呢，出生的是很自然的。那另外一些里面呢，就是一些传统里面呢，就是说就是像我有一些特别的印度的这种树论派的这些观点一样的，就是翻我合一的这些观点，就是说个人最后与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宇宙真理的一种本质，称之为这个凡也好，究竟的真理也好，就是我们与这个合一这样的一些观念。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一种的我的那种的存在，不是无我那种的观念，是一种我和这个最高的真理凡呢这些融就是合一，凡我合一一同，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观念。所以这个被佛教认为是常见的一种观念，或者绝对论的一种观点。所以佛法的这个主要的上面呢，就是不走这两种就是所谓的这种编的这种编辑的一些观点。所以说有些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一些是好像就是对于意识呀这些上面就是做了很草率的一种对待，那就有点像顺势牌一样，我只管这个现在活得好，消费吃喝玩乐，然后除此之外不用担心，就是无大笑容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的，我就是像蒸发了一样，就或者是怎么讲呢，就人死灯灭那种观念嘛。那另外一个又说好像就是只要你有信心或者是某一种的情况下又会就是有一些甚至有罪业的话，你只要往那个圣河里面呢，这个是就是神特意安排的那种的仪式或者是某一种的特定的活动下躺在这个水里面，或者火化于这个火水里面特定的水里面的话，它就能融入到于最高的真理啊这些上面，那些好像又是某一种高估了某一种自己以外的某一种真理以某一种实体的方式一种存在的那种的观念。所以说这种就是一个好像就是走这种实存的边际，一个是走断边，这两种的以外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要是佛法讲的。我们如果太过于感官上的享受，而不管任何不观察这个过去未来以及怎么来怎么去怎么产生怎么存在这些观点，或者是因为要求的神的某一种的认同和肯定呢，怎么样去做极端的苦行呢，所以这些呢都不认为是应该去做的。甚至佛在面对头陀心呢这种的苦行的这种的方式来讲的话，允许但是不是提倡的一种做法。因为这个人有人能做到，而且过去的时候印度苦行的那种传统比较强，所以有些人肯定佛的很多弟子对于其他的印度的宗派很熟悉的很多人嘛，他们就是还有这种的怎么讲，非常辛苦的去修行的那种的观念。佛也有曾经也有6年的这种苦行嘛，所以一说呢，意思说佛是象征性的给人实现，就类似于就是需要苦行呢，需要就是这种参经业障那种的观念。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苦行最后还是不好使，没能使佛证悟，所以他后来就接受这个牧羊女的供养啊， 吃了食物，然后恢复了体力以后，反而就是快速的正午了之后不久的这个时间里面，所以这个也有这样的一种了解吧，算是。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所说的主要是说，那我们基础性的就是说，先说一下这个四圣地，在鹿野苑所开始的四圣地。因为这个主题肯定大部分人都是比较耳熟能详一样比较熟悉的，但是有必要说作为修行的话，不并不是知识上面知道和不知道的差别，而是我们能不能在经验上面就是有所改善，有所促进，怎么样？所以呢，就是说需要讲一下这个苦啊、集灭道这四个真谛。痛苦，苦的这个来源，然后怎么样去灭苦的可能性，就是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然后这个灭的方法就是苦集灭道。然后这个也有就是说四谛十六行像这种的讲法，但是我们先就是单纯的讲四谛这个部分。所以苦谛的话，一讲到苦，这个很多人是其实是听说也有，就是啊，又讲苦的这个部分呢、啊，轮回怎么苦啊？这样的话，人有些就是有逆反的心理嘛，觉得就是觉得不苦呀，我活得好好的，有吃有喝呀，有玩呐、啊，有怎么怎么样，就是一切眼耳鼻舌身的这种娱乐，还有就是学习受教育。做事成功啊，受四方的这个亲友的喜欢呢、啊，就是事业怎么怎么样，自己达到自己的一些目标，怎么样的话，都并没有觉得那人生是苦的呀，反而就是非常依恋这个人生，觉得不苦，这样的观念也有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说的这个苦的时候，并没有否认，就是有短暂的乐，短暂的这种的，就是夹杂着某一种的。这个里面佛法讲的苦呢，有很多好几层意思吧。是很明显的这种的痛苦，不太明显的和它的本质，就是从这三个角度讲。所以，有苦有乐的这个来讲的话，因为人是的确有那种，就是希望苦能够就是减少，乐能够增长这样的一个心。然后这种的心切的时候呢，就是对于苦受苦的部分呢，就是越短越好，越晚越好，来的就不来更好。当然乐呢，就是即使快就是能够很快实现，那样的话就更好。所以而且苦乐呢，又好像就是说苦的深重的苦当中释放的时候，就是改变苦变轻的时候是一种乐一样的，就是有这样子。所以惜苦就是厌苦，希求安乐，就是惜乐厌苦吧，应该说。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心是很正常，人都有的。但是有时候就是因为迷失了某一些快乐的这些因上面的具足，某一些因缘上面的一些这种观察的能力，或者是说行持的这些习气的不同，就是渴望乐，但是我们能够常常造作这种致苦的这些行为，然后最后就是我们渴望的是乐，但是实际上得到的是苦。我们厌离这个苦，但是常常却就是制造灭乐的因，所以厌离苦，但是得到的却是苦，因为你灭了那种的得到乐的因呢、啊。所以说你还是在这个苦中作业，所以这类似的。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有某一种的并不是相对的，就是苦乐冷热酸甜一样，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的对冲，而是对它的本质，说什么真正在导致这种的痛苦。所以这些上面有一些洞察嘛。所以这个方面的很有必要去做这方面的观察。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这个诸行无常，有路皆苦，
诸法无我，这三法印嘛，四法印的话就是涅槃寂静这三个里面。这当中呢，我们平时有的就是说诸行无常，但是我们的心态上面呢是比较希望一切都稳稳妥妥的，什么都好像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发展啊，这样去想的，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无常。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就是与自己的愿望有些时候发生相应，有时候相悖相反，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不受掌控的一种状态。那有些时候我们以苦为乐，但是我们的那种不满足的那种的心呢，其实并没有，有乐的话过一段时间可能就这个乐就不是那么就是能够满足你导致乐，就是这些条件。如果一个贫穷的人慢慢逐渐发财的时候，他能够看到这种心态上面欲望越大，满足的那种就越少，最后就是拥有再多也不没有那种满足感。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漏呢，我们就是把它这种看为之渴求圆满啊，渴求一种的就是理想化的那种的乐。然后有那种无我，那当然我们有实有的执着，所以我们对这些都放不下，因缘和合的东西上面好像看不清，觉得这些都有，每一个都有自信一样，就是实有感很强，所以我们会就是说看所有因缘法越瞬息万变的，但是我们还是会就是很努力的希求某一种的恒长的，哪怕是寿命也好，就好像就是并不寻求解脱，而是我们求现实的福报，有时候求寿命啊，求财富呀，求这个世间的生活呀，亲朋好友啊，某一种名利财色这些方面的一种的稳定。所以乃至于修行人里面都会有这种的心态，就是不接受这种改变的无常，甚至就是想方设法借用任何力量，只要按照这个就是知为常知，以苦为乐，就是执着一切实有的那种的上面试图去维系这个部分。所以那这样的话，这个里面最根本的那种的愿望和心态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有一点像我们要想就是安详这个五根的这种安乐欲望，就是感官的某一种的为主的这些消费啊，新的那种享受一样的，这个有点偏向于我们像这种的心态的话，有点不接受这个苦的那种心态呢，就是有点像就是顺势派的那种的人，只求今生的安乐，那这个上面呢，竭尽一切的权力心态心力呢，去在这一辈子身上向上面去做努力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苦地，就是第一个。刚才我们说到苦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去平时关照一下，就是说老病死这些时候有苦嘛，所以大部分人都有这个感觉。然后另外就是爱别离苦啊，喜欢的事物分离啊，然后求不得苦呀，就是所求不能圆满了，怨憎会苦啊，然后就是不喜欢的事物要相处啊，不与邻苦，像那个不想生病，但是可能会招致疾病啊、传染啊这类的，反正就是这些嘛。这些当中粗大的这些产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明显的那种的受冻挨饿呀，心理受挫呀，种种受到这个打骂呀，或者是说从比较轻微的肚子痛、头痛、牙痛到就是心里面的那种烦恼起来的很明显的这种生气啊，这种这个是一第一层的那种苦地上面第一层的意思嘛。然后有些人可能是说缺乏某一种的财务呀、支持呀，或者是某一种的就是安全感啊，就是之类的。但是这个里面呢，好像还在再进一步来观察的话，就是有那种的 就是变化的苦嘛，我们所说的苦苦坏苦里面变化的苦，变化的苦是说，如果刚才说的那些痛苦都你稳稳妥妥的都弄好了，暂时没问题的话，它始终不是稳定的，就是弄得再好，好像暂时有一些快乐，但是它是变化的，所以任何一些行为，这在个人的这个经验上面也是如此嘛，就是就是苦乐交替，一天的早上、中午、下午，今天、明天，这一年、去年、今年、这个月、上周、下周，这些上面的变化比较明显，所以这种的变化就是说潜在的那种的苦呢，变化的苦，快乐也不稳定，当然痛苦也不是稳定的，但是除非是我在人道当中是苦乐交替那种的一个社会嘛，所以说这样子，以前有一些大的他们也说，就是其他的人自己也见过那种的人，就是很比较富有的人，但是心里面很多那种的烦恼。过去有一位藏地大的，他说他去就是亿万富翁那种的，就是他的邀请去他家里面，然后去了以后，他发现在他的化妆间里面呢，就是有就是帮助睡眠的那些药片，各种各样的，所以有一些人呢穿着很体面，位置也很好，各种的头衔很高，但是仔细跟他们讨论的时候，发现他们心里面一大堆的苦。这个以前在元朝的时候，就是因为元帝国很大嘛，但是看到那里面有些书里面记载到说，后来就是有一些是成年的那种人呢，有一些就去世了，要这病痛的原因这样去世了，这样以后他们的皇子呀那些很小，有一些是怎么样，所以藏传的一些大的那时候他们已经相当就是信仰藏传佛教，那他们去北京啊这么样的时候，那些时候他们的一些王后啊或者是小皇帝啊那些，他们会就是很真诚的去告诉问他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要处理很多国事嘛，他肯定一个那种大的机制上面有文武大臣啊或者各种各样的这些书院啊这一类的，但是他们还是非常相信这些大师大德们，然后去问他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些困难呢，下一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所以到某一种程度，很多法师藏地的法师都非常的就是不愿意待在北京，所以他们好像就是找一些其他的借口就离开那边回来藏地啊，这样就有点像就那种，所以可以想到说这些状况，如果你有很就是广大的豪华的奢华美轮美奂的这些宫殿花园还有很多就是文武大臣在左左右右，还有服侍你的很多人，就百依百顺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然后有很多吃的穿的用的东西，珍奇这些美物，各种美丽的这些事物，这些又大的那种江山的那些没用，他们心里面还是一个非常不安的心，有困难，心里面有这些烦恼，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一切都是不稳定的，因为人的寿命本来是不稳定的，然后这些相对的任何现象都没有什么稳定的现象，所以这是这个我们所说的那种苦嘛。然后呢，在根本上面来讲的话，这一切苦可以归根到来讲的话，就是说提前有所认知，说先要了解苦。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对治一个不了解的东西，先要观察嘛，就是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就是个人的心态上面做观察，进一步来引导。如果你心态很好，没有什么那个，但是你要观察一轮回，这样子的时候呢，了解说世俗当中的快乐就是没有一个能够很久，这样子，所以说提前准备着有这种的变化是正常的，有这个游乐的乐是会转向苦，起伏不定的，但是是不是说只有痛苦，有些时候佛法里面也会说这三界六道轮回像火坑一样怎么样，用这种的比喻 事实上面他们是在说这个轮回无没有止境了、啊、如果你不解脱的话，轮回是一直延续的。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有些人否定来世，否定就是过去世，但是你没有办法否定这一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相对的显现这一世。那就是另外从另外一个逻辑来讲的话，既然这一世能够出现，说明它的出现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为什么我们要否定过去和未来再出现呢？所以从这种的观念，一个是说你其实我们要对自己负责任，不是神或者是其他的为我们负责任。所以知道苦的话，我们是第一步，就是结束苦的那个开始。然后有很多苦是好像是人比较醉迷的，就是说看起来是安乐，事实上面他们潜藏着苦的这个种子，实际上是苦。所以有一些不定的这种的苦，潜藏的这种苦种，暂时是一段时间是乐，暂时之后是苦。所以这种的我们所说的就是明显的苦，变化的苦，还有就是说因为有无明我执就错误，只要有基础性的对现象的本质没有了解的话，那我们还是会在这个轮回的这种各个层次当中的流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苦苦辛苦坏苦，苦苦坏苦辛苦这三个嘛。那真正的更大的苦苦就是下三道里面的那种的就地狱恶鬼道，然后变苦的话差不多就是比较多吧，应该说本质上面都有的，哪里都有这些苦苦坏苦辛苦，但是相对来讲的话最难以承受的就是在下三道的里面，然后中间的呢稍微就是变化比较多，上面的呢稍微就是变性的，就是那种粗大的苦就越来越少，变化也是变化的，但是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一样的变化，而是越往天道这些上面走的话，就是变化也相对比较少，但是它根本上面还是有辛苦，有这个问题。那痛苦好像是说就是我们就是说痛苦是没有办法终结的，这样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很多努力都是白费的，这样子。事实上面的痛苦是可以改变的，转化超越可以终结的一个现象。因为痛苦你只要去观察会发现说它的这种怎么讲呢，你自己在每日常的这种经验里面都有，因为有一些痛苦，但是你想了一些很好的方法以后，或者是说你了解了这个苦的因在哪里，然后就你的观念变化了，行为变了，这些苦也就是得到减轻或者得到转化，某一种的障碍也得到清净清理啊，就改变了。所以呢这个不能认为说好像就是我们是没有完没了的这个苦啊，轮回里面都是苦，其实没有安乐。这事实上面有轮回里面是有安乐，但是这个安乐是游漏的那种的安乐，不是究竟的，不是我们佛法当中说应该去就是作为一种终极的依靠去依靠的那种的安乐。那这个轮回里面的最好的乐是什么呢？就像你看到曙光，你看到了希望，你有一个目标目的地，最后你看到了那目的地就在你的，你有这道路有了这条方法一样，你知道你没有迷失，然后就是成功在望一样的这种的。或者是有个病人的话，他病的时候呢他不知道这个，他自己不知道这个病那可能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这种病慢慢可以发展成什么那种，有这样担心嘛，就是看不到。但是一旦检测知道了以后，接下来的话就是知道有哪一些方法，那这些方法有知道了以后，这是可以疗愈疾病的一种方法，确定了以后你心里面整个治疗的过程并不是那么痛苦的。一般来讲的话，那可能具体的治疗上面有一些是比较就是要苦口的药啊，或者是做一些手术啊，那也算是痛苦嘛。但是它不是一个，它能够治愈这个确定能够帮到你的话，或许只是一些嘴巴口服的一些药，那样讲的话就是治疗的过程可以视作看到了希望，而且就是 前往这个健康的这个道路上的一个过程呢，应该是就像迷失的走失的人突然找到了方向呢，可能他心里面是其实是欢喜的。你想，我们没有讲这个感官享受的那种的安乐，而是说就是怎么样转变，就是彻底改变这个三个苦的这种性质，性就是这苦和苦的那种的性质转变，或者了解这个苦的本质哦，超越的一个道路。最后说甚至乃至于知道了这个病的原因在哪里，病因在哪里，那我不想让它再复发的话，我就不再给它创造这个治病的这个原因。所以苦的终结，真正的终结是终结在极上面的，就是因上面。暂时就是已有的这些做改变，然后没有产生的不让它产生的这个方法，就是从因上面去改变，它不会复发，像疾病不会复发一样。所以说这个从我们讲的话，就是我们有信，就是这种娑婆的世界当中呢，就是有佛出世讲法，佛开悟住世这种讲法，然后佛法呢就是传授，讲到这种问题在哪里，而且终结问题的这些方法是什么，然后怎么样达到这个逐步的这种达到境界解脱的这种境界。所以这个是所以这个是那个苦地嘛，苦地的部分。我看时间，所以或许我们在这里稍稍的安住一下，这样好一点。我们就是安住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就是辨认，苦吧。我们刚才讲的一样，病来将挡，水来土掩，那样的一种方法的话，它还是不究竟的。还有一些认为暂时没有什么痛苦呀，我还好的话，那也是不究竟的。就是意思说那些就是无常和改变呢，那些我们的乐其实它可以变成一种苦。如果有些人喜欢吃的话，最后吃出问题了；有些人喜欢闹的话，最后闹出问题了；有些人喜欢怎么怎么样，就它原来是一种快乐，这个那个快乐你掌握不好的话，它变成痛苦的因。释放某一种的贪嗔痴，或者是某一种的欲望，这样的时候都可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人的是真集体的释放欲望很大的话，可能污染环境呢，就是浪费，就是破坏其他的很多生命呢，最后就是又回转到自己头上的那些问题嘛。所以说我们先就是说这种明显的苦和潜藏的苦和这种苦的性质，这三个上面稍稍的做一下观。 所以当下如果有一些使你烦恼的事情，就是苦。如果身体不是那么健康的话，也要想说那个也是一种的苦，担忧啊。那如果人际关系有问题的话，那也是一种苦。然后就是有些人觉得生活没有目标啊，或者是前途灰暗的那些心态的话，那些观念，也是一种苦。像我们刚才说，心里面没有法，或者是错误的去了解解读人生和这些上面的，我们认为所谓的错误的意思，说给你自己制造了更多的痛苦，使你继续再如果从有破坏性的行为来继续造业的那种，有点像苦的循环一样的，有点也是一种自作自受嘛。所以先辨认到说有这三层意义上的一种的苦，以后这个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的众生呢，就是凡夫的众生都有这样那样的，就是苦，三个苦的这种的三苦所牵绊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不是说有解决的方法吗？所以先知道说苦乐最终没有解脱的话，还是就是归为苦，就是这个意思。只要有无明就有苦，只要有这种执着是有我执是执这些产生的时候，自然而然它的源头有这个的话，后面的续流是这个源头不改变的话，就是这后面的延续续流就不会停下来。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比较喜欢把苦看作很无奈，没有这个方法，不得要领，某一种就是这些苦好像大家都在承受，其实没有什么方法，有人会这样想。或者是对有些人来讲的话，觉得这个是自然的产物，不是甚至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或者说自然的现象，所以超自然可能也会想说有些是神的安排啊，是鬼的这个捉弄啊，有些人想怪罪于其他的人的这个，就是有些有那种什么妄想症一样的话，就是被迫害者妄想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样，以那种的心理的话，它也是一种向外寻找答案的心，把痛苦归咎于就是外在的事物，所以这种的。但是我们并没有说就是社会当中的那些政治经济啊军事不会影响你的苦乐，而是说最根本来讲的话，所有每一个人的苦乐是一种感受，一种心理的感受。所以苦乐一心呢，它是以心为主的这个缘起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缘起当中最主要的是自己的动机和作为，或者说你的心和心由这个就是行为活动延续进而加强的这颗心，因为心和行为是相互互为助缘一样相互加强。所以根源在哪里呢？根源在于我们如何做，如何行，然后如何的何种观念下如何做，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解药在哪里呢？解药也在这里，不再就是说是一个没有原因的事情，也不是一个离开自己跟自己没关系的一个原因而产生的，主要是还是跟自己有关。在佛法里面当然会讲到说这个这业的这个有那种就是甚至牵扯到过去的时间现在和未来的这种的，就是三世的这个业，或者说三十的这个业。总的来说就是三世这个业也是实际上指的是过去的一些行为影响到了现在，现在的影响行为呢也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出生的，就或者是你存在的这种的方式状态，这个是很显然的。在我们的这一辈子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的行为的确在影响前面的我，在影响后面的我的状态，就是业是这个吗？ 然后烦恼的话，这个我们上一次说十二因缘的时候，就是主要是业和烦恼归为，这个是吧？业苦的这个原因，那就是烦恼里面就是心里面不够清明，没有智慧，而就是误解现象、错判现象，甚至以负面的破坏性的方式来解读现象以后，进而制造的那种障碍，就是主要是那种烦恼，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种扭曲了事那种正道、解脱道，或者是扭曲了事物的纯真的面目，而就是妄加那种的各种判断之类的。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是神的安排，或者是就是超自然的现象啊，就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认为说好像这个不是我们可以逾越，或者是契机可以我们个人来讲好像千里俱穷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一样。但事实上面呢，苦乐全部是自己的行为，心和行为，心里的如果有污染的话，制造痛苦破坏性的那种。所以意思是说，心造作出来的所有的这种苦乐，像你睡觉的时候稍稍关闭的状态，你的心也会受到，就是如果没有梦的话，那就是没有这些概念了。然后白天想的晚上也会带到梦里面去，有些时候，所以一样的今天的也会带到明天这种的一些念头，有些可能在改变了。所以这个改变的净化业，就是意思说用善、用慈悲来转化烦恼，用智慧来超越这种的苦恼啊、善恶的这种的局限。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既然业和烦恼能够创造这种的苦苦、坏苦、行苦的那种的就是流转于那种状态当中的一种的情况的话，那我们显然也能够既有从因上面着手转化这个就是制造苦的因了、极地上面就是转变的话，那也可以就是结束这个这样的现象。因为既然能够制造，必然能够结构这种所制造的这个状况，必然能够解除或者是这样子。所以说，但是我们有时候不会从这个怎么去改变烦恼和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灵的那种错误的见解和行为啊，就是业和烦恼的这个上面去看，而是不断的强化它。有时候就是更加想要世间八法呀、得呀、不得呀，就是赞啊、慧啊，就是乐、苦乐、称这得失、机会、称赞这种的，这些上面呢，就是更加执着、更加挣扎，觉得实际上应该是从相对当中得到乐的话，要就是这样努力的转变失啊，不要失的话，或者是要得，然后来这种的得失上面。苦乐也一样的，像我们刚才讲的乐当中潜藏的苦，那些我们顾不上，好像我们是要直接的增加欲望，增加向快乐的上面进发的那个速度和光度，负面辐射很大，然后来改变这个就是苦的那种的转化。所以这样的话，它是一个暂时有一些可能遇到好的因缘，还是暂时有点用的，长期没有用。所以机会当面和这些背后的一些名声上面的一些关照和被重视忽视的一些心态上面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初开寂寞的话，需要人打电话呀，需要人就是关心呢、停留在这个层次上面的，这个并不是说不是个方法，是个方法，这个是个世间法，就是世间的方法，并不是一个出世的根本解决问题的这个道路。所以如果你根本不想去找解决终极解决它的问题的方法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方法，但这个方法呢就是会有就是它的自然的缺陷。所以意思说我们事实上面应该去我们说世间八法，八法念垢染，这样讲吧，世间八法是一个老虎机器一样可以吃染的，或者是最我们说武器有这个刀啊、枪啊、剑啊那种的，其实更可怕的就是世间八法的那种激烈的状态出现的时候，人会变得非常恐怖。所以人世间的很多的障碍 就是人世间的尔虞我诈，人世间的现在不是有些就是恐怖啊，这个就是伤害这个大众啊，人和人之间的那些，其实就是根本上面还是因为世间八法很激烈的原因导致的。比如说欲望一样，我们佛教里面也说，就是要转化欲望，或者是破这个欲望，要断这个欲望。但是事实上面，我们在说的意思是说，我们并没有佛教里从来没有说过你不要吃，你不要吃饭，没有喝水，或者是说最基本的这个衣食住行应该就是避免这样的。它是这个是适度的，都允许的。但是我们要改变的，就是因为过分的欲望、过分的权力欲望、过分的金钱欲望、过分的其他的任何种的欲望吧，食欲什么之类的，或者是过分的，就是把其他另一面解读为敌人的那种的分量又增加无限的放大，或者是竞争的那种的观念，把对方就是竞争的重要性又无限的放大，这样以后最后变成苦。但是说就是进步的时候自己跟自己比较，或者是如果暂时是好像是一种对立面的敌对的这个方案，像事实上面你知道他们就是合作在即，就是没有一个什么，就是现实上面也可以看到没有什么永远的敌人啊，什么什么这样说的嘛，就是意思说他合作的那些方面潜在的合作是存在的。从这个逆走向顺，从顺走向逆都是人文的造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些原委啊，就是苦是有方法可以铲除的，从因上面，从现在的苦上面和苦的因上面都可以改变，都有方法改变。所以就是转化的这种动机，这些入手的地方呢，就是在业和烦恼上面入手，就是动机。那这个上面要业和烦恼的根源来讲的话，就烦恼和这些不当的业的产生，就是要怎么样增加智慧。了解到这个它的因缘因果缘起的这个道理，然后它的本质的这个是什么。所以有些人因为读一遍金刚经啊，读一遍心经，好像很多烦恼都放下了，原来睡不着觉可以睡得着，原来吃不香那怎么样可以从此也可以吃得好。所以这些呢，就是因为他了解了这种的道理和他自己卡在哪里啊，就是局限在哪里，然后导致的这些问题，为什么层出不穷的这些上面呢，就是由这个方法了，主要我们说的。那我们说在这个极地上面，就是因上面呢，苦的根源、行为和这种动机，这个上面呢，就是再关照一下自己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呢，遇到任何烦恼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关照到自己的动机和行为，发现那个才是应该是解决的问题的出路。所以这个上面稍稍关照一下。 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自律的方式，控制某一种的，就是不要纵过分的这种的欲望很大的那种的意思是说，并不是我们人人都要过这种苦行的这种生活，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相对生活当中呢，可能有随顺的或者是暂时不顺的这种种的这些，可能有的。但是所求所欲这些不顺的时候呢，就是不要生很大的烦恼的心，就是有些事情可以随缘放下。然后有一些得到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你开始的时候觉得很完美，然后的你自己得到的时候并不圆满，不完美，这样的时候还是要有知足的心。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别人的是最好的，或者是有这样的感受，有这种说法嘛，就是不知足。如果是说我们自己有别人没有的时候，有些傲慢心嘛，这时候要降服傲慢心。如果别人没有，别人羡慕，别人说那些羡慕的词，其实不要生傲慢的心，没有意义。如果自己没有，别人有的时候，不要生嫉妒的心，其实这些没有那么重要，没有想象的那种重要。如果自他这些一起共有的话，也要有那种感恩知足珍惜的那种心，而不能说这些是寻常的东西。如果我们说从讲的话，我们能够有学习佛法的那种的机缘的话，应该有感恩的心。有一种的就是如果我们有一日三餐还活着的话，应该有一种的知足感恩的心。如果是我们就是稍逊色别人优越这样的话，不应该有竞争的心，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报，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积累，所以这个不是你从你身上强去的，所以应该有一种不要生那种的竞争的心。如果有些事情好像你感觉是别人在阻碍你就是得到，或者是阻碍你的快乐的时候，不要有那种彻底的那种嗔恨心，因为这些世间的快乐本身是有漏的，不值得为他去明争暗斗也好，或者是弄得头破血流，完全没有意义。这就远离了快乐，你所追求快乐的那种的就是那种宗旨嘛。所以有些时候放下，或者是有时候更加自在，懂得怎么样处理的话，反而其实这些都没有，不是一个事。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就是佛在就是鹿野苑里面讲的四圣地里面的苦地和极地的大概的一些内容。所以希望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稍稍常常有所用到，因为这个我们说改变业和动机，或者是业和烦恼，这个心啊，心的那种心里面不要有毒素。这个意思说我们应该变得更加慈悲，更加有智慧。一旦我们让自己和别人不快乐的时候，不要想那是别人的错，肯定就是这个最大的能够负责任或者最容易改变的，其实是从你身上是最容易改变的，改变不如改变自己一样。这个很多人也有现实的经验当中有这种观念嘛。当然不是每一个事情都会很顺利的改变，但是至少保持一个良善的一种心态和发愿。所以我们今天先到这里，然后大家双手合十，最后做回向。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了。